俄罗斯水文气象监测局本月初发布消息话，北极航道嘅冰层正系大量融化，好多地方唔结冰嘅情况变得更多，呢个使到船只喺北极航道可以选择更多嘅航行路线。北极航道嘅适航期为此增加咗3到4个星期，预计到2050年嘅时候，北极航道嘅冰层会全部消失，到嗰时可以唔使用破冰船全年航行。呢家俄罗斯官方气象机构话，北极航道的冰层在夏季更早开始融化，对比上个世纪70至80年代的监测的记录，北极航道沿岸和中央部分的冰层夏季要比过去早20日到25日融化。在上个世纪70至80年代的时候，北极航道在最好的时期会有1/3的地方不结冰，而在最近10年，夏季已经有2/3的地方是处于无冰状态。这个使到船只在北极航道航行的时候，可以选择沿岸、中央和远离岸边的3条标准的航行路线。北极航道每年的结冰期现在也同样变得在秋冬季更迟的时间，每年秋季开始结冰的时候要比过去迟10日到20日。但虽然是这样，俄罗斯气象机构警告说，受气温、风和浮冰等因素影响，北极航道的一些地段每年仍然会出现厚冰层和其他复杂的冰层的状况，影响船只的航行。在今年6月份所举行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由俄罗斯国家控股的现代商务船队负责人同科维多夫说，从2023到24年，或者是从2024年到25年的冬季起，将会全年使用北极航道航行。为此，俄罗斯官方已经制定了未来多年涉及北极航道的相关的投资计划。现代商务船队主要负责运输液化天然气、原油和石油加工制品等等。随着俄罗斯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相继投产，北极航道被更多用来向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还有欧洲地区运输液化天然气。另外，俄罗斯也正在大量建造各种军用和民用的破冰船。今年3月，苏伊士运河堵塞事件发生之后，俄罗斯更加是不忘借机宣传北极航道的好处。俄罗斯外交部负责北极事务的无所任大使科尔优洛夫6月初是鼓吹北极航道可以成为苏伊士运河的替代的选项。他说，北极航道的航程是比使用苏伊士运河是短 40%， 因此具备一系列的优势，其中包括政治优势。俄罗斯今年成为北极理事会的轮值主席。9月初在俄罗斯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即是海参崴所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发言当中呼吁利用北极航道从事是货柜的运输，开启相关业务越快越好。普京说，应该加紧北极航道沿岸和港口的基础的设施建设，应该让北极航道的货柜运输变得在经济上有吸引力和有利可图。东方经济论坛的分场会议曾经专门讨论过北极航道和北极开发议题。北极航道虽然被众多国家当成是国际水域应该自由航行，但是俄罗斯却是视为己有。俄罗斯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2019年年底说，历史上北极航道就是俄罗斯的交通运输线，俄罗斯不会让外国军舰在北极航道出现。俄罗斯上个月还特别举行了防卫北极航道的军演活动，俄罗斯北方舰队的登陆舰以及其他军舰搭载海军陆战队士兵和装备演练了在北冰洋的一些岛屿上登陆。俄罗斯海军7月份在北极地区还举行了罕见的潜艇深潜达500米的演习活动。俄罗斯军方每年都会围绕北极航道以及北极地区举行各种各样的军演活动。俄罗斯在当地还部署了大量的防空导弹、云南导弹和各种雷达预警系统。在位于北冰洋可以握手北极航道的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上面，俄罗斯也将会很快完工一处大型的军用机场。一座机场未来将会长期部署能够对地和对舰攻击的苏-34战机和图-95战略轰炸机。政治分析人士西蒙洛夫说，俄罗斯目前对北极地区的掌控非常之牢固，俄罗斯想让北极地区的利益能够在域内国家之间，亦就是在北极理事会成员内部之间分配，但现在对北极感兴趣的国家正在增多。西蒙洛夫说，印度、中国等国都希望在北极事务上拥有更大发言权，这个无疑也将会引发各方更多的争吵和矛盾。 九月初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即是海参崴的东方经济论坛上，印度总理莫迪在视频当中发言说，就好像俄罗斯帮助印度的航天和载人太空飞行项目一样，印度亦都可以在北极航道的事务上帮助俄罗斯，成为俄罗斯开发北极航道的伙伴。中国今年再次派出雪龙二号，从7月份到9月份对北极地区进行考察。中国虽然与北极不接壤，但中国几年前已经将自己定位成为近北极地区国家，同样引起了俄罗斯的警觉。俄罗斯核能处6月底曾经与日本共同举行线上视频会议，讨论日本商界未来利用北极航道的议题。俄罗斯媒体报道说，从日本的主要港口经北极航道抵达欧洲的汉堡或者是鹿特丹港大约需要26日，夏季航程所需要时间可能更少，从而节约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时间。美国之音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